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正儿。
真情指数里，我们要来回答一位艾斯特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木星正儿姐妹你们好，每次听你们的节目都受益匪浅，感觉特别接地气儿，让我知道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更好地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的实际家庭生活当中，我还是有一些困惑的，我想要获得真理方面的安慰和支持。情况是这样的呀，我的婆婆一直刁难我，我没有办法饶恕她。尽管我知道基督徒需要饶恕，但是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艰难，因为他对我造成的伤害远超过我前半辈子遭受的所有伤害的总和。我无意与对方争个是非对错，但是对方却事事把我逼到崩溃的边缘。很多时候为了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我也会主动的献殷勤，给对方买一些衣服之类的，而对方的回应都是各种挑三拣四。另外在育儿方面，我们的冲突啊也是此起彼伏，只要我不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就会遭受各种指责和抱怨。婆婆天天盯着我的问题，只要我有一点不合他的心，他就会立刻展开洪水猛兽式的批判和指责。他似乎特别喜欢我出差错，因为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骂我。我老公的观点也很明确，自己的母亲在这里看孩子，我就得忍着，什么事情我都得低头。这种态度也让我对这种家庭关系几近绝望，而老公的角色始终是站在他母亲的一边。我时常感觉到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就是一对二，对方打得特别嗨，而我在这种强势的二人组合底下呢，活得非常的卑微。我曾经很多次的跟对方沟通，但最终的结果是比以前骂得更狠，说我玻璃心太敏感，甚至婆婆还会阻拦我去教会。我真的很自责，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经历伤害也是真实的。我多么希望在主里面这些伤害可以被治愈，我也能够饶恕对方，真正为爱发光，也多么希望家庭能够和睦。可是对方的行为只能让我每一次都失望，或许我应该辞职自己带孩子，就不会有这么多是非了。但是如果我没有经济来源，我觉得我的老公会更加瞧不起我，因为我花的每一分钱都让他觉得是对我的一种施舍，这样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指望。
我看到这样的一封来信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心疼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姐妹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你在你的家庭当中或许是唯一的一个信徒，很显然你的整个家庭是没有被福音改变过的，无论是婆媳关系还是你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你真的是有一种在狭缝当中生存的感觉。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知道你在过往生活当中你是怎么信主的，你的丈夫和你的婆婆，尤其是你的丈夫哈，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他信主吗？显然婆婆没有信主，我们看到说婆婆甚至有时候阻拦你去教会等等。你在信件当中已经提出了一种解决的方案，就是是不是应该自己辞职在家带孩子。像这些很多的家庭当中大事情的一些抉择，是跟你在婚姻里面还有你跟你丈夫两个对你们的未来的人生和家庭规划休戚相关的。你们两个有没有坐下来讨论过说孩子我们是不是应该自己带，母亲在这里对我们的小家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拦阻我们成长的原因？因为很显然就是当你们自己的婚姻关系不牢固的时候，任何一个人的介入都会成为第三者。我们不是说你的婆婆就是有心要拆散你们，因为在一个没有被福音翻转重新在上帝的面前调整过的人际关系，都是顺应着文化和老我的，所以她不是不想做一个好婆婆，而是她根本不知道好婆婆应该是怎么样的。她凭着本性去爱自己的儿子爱自己的孙儿孙女的时候，她还觉得你不懂得孝顺你不懂得感恩呢。所以好多的时候整个家庭关系的破碎和混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关系是怎样的。所以既然现在你们这么混乱的一个家庭关系的话，我觉得需要重新去调整，就是怎么样最简单，就要从那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来入手。如果现在 婆婆的存在对你们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的话呢，那真的需要选择保持距离，先把你们自己的小家在上帝面前好好的规划，是不是真的一定需要婆婆的参与、是不是说一定需要你这份工作。很显然我觉得你的理由不是因为一定需要这份工作，而是你担心你没有安全感没有地位了，所以其实呢是你们的核心的婚姻关系里面彼此扶持的一个状态并没有体现出来。
当然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丈夫和你的婆婆的信仰哈，如果从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们也都是不信主的，但是你有没有信心在神这里一切都可以被改变呢？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的经文里面记录了这样的一段经历，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段主耶稣所施行的一个神迹来跟你分享呢？是因为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你也求过，就像这个妇人一样一直在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但是起初主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但是这个妇人却坚持不懈地做一件，就是我相信。其实在这里很多的一些不太理解这样的原始的这个场景，或者不太懂得圣经真理的话，会说，哇，主耶稣怎么能说这么难听，
太严厉了、
对，这么难听，怎么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呢？大家知道这是个迦南妇人，大家在旧约圣经当中知道神对于迦南人的一个审判，所以很多的人都会说，哇，主耶稣好残忍啊，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这个妇人却说了一句让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都羞愧的话，就是，是的，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清楚的知道他是谁，他清楚的知道，主啊，你就是主，我倚靠你一点都不羞愧、我即便伏伏在你的脚下像狗一样的来等待这个恩典，我也是值得的。所以当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大到主耶稣说，好吧，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是拯救你的。那我们也要跟我们的这个艾斯特姐妹讲，我们如果从这封信件当中看到你的环境的确好难啊，然后婆婆也不理解你，丈夫也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你好像真的是觉得喘不过气来，可是你真的有没有到神的面前，就像这个妇人一样用她很坚实的信心去向主求呢？
刚刚那段经文里面其实提醒我们，你的第一个身份是什么？
是
这位迦南的妇人，她已经把她的第一个身份定位于她是属于上帝的，
是
因为她把耶稣称呼为她的主人
主、
但她自己呢谦卑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即便不是你的儿女，我也是你家里的人、就是家里的一条狗，那我也可以随便的吃主人桌子上剩下掉下来的渣。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是一个谦卑到底的态度，就是我不管我在你面前是多么的卑贱，但是我已经认你为我的主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身份的突破。亲爱的姐妹，其实你现在在你的信念当中提到了一个细节，我特别的想要指出来的，就是你说你有些时候为了要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你会主动献殷勤，
婆婆，
那这种状态并不是出于爱的，其实你是出于惧怕，出于目的功利，或者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讨好人的性格，一个 people pleaser， 就是我为了讨好人的目标不是为了这个人好，是为了我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一个 people pleaser， 一个讨好人的人呢，是可以无所不尽其极的做对方喜悦的事情，但实际上对关系和对你自己的生命还有对对方的生命是毫无益处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神给你的是你心里有爱，主，真的我心里面爱不出我的婆婆，爱不出我的丈夫，主啊，求你给我爱，我求你让我像狗食碎渣一样的得到你一点点的爱，满足我， 让我今天有爱可以对待我的婆婆，不是说出于恐惧，出于讨好的心态。每一个人对爱是敏感的，
是
别人能够知道你到底爱不爱他。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会感觉到要么是虚情假意，要么就是真情实感。你的任何的情感的变化，你的婆婆是会捕捉到的，
是
她能够感受到你是真的充满感恩，真的爱她，真的去关怀她生命当中的需要吗？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老一辈啊，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世代，那个世代的罪养成了他们是一个没有安全感，没有价值感的，那他们很容易在儿女的身上找存在，需要不断的得到一个回应，就是我是配得你们孝敬的，我的努力是被肯定的，我是被人爱戴的，所以他们可能会不能放手。
是，
那我们看到这一代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的罪，也有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们是一个活在没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看到士师记的描述，就是那个世代的人没有上帝，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今天如果你对你的婆婆有怜悯的心，你知道她缺的是爱，缺的是肯定，缺的是被感恩被鼓励的话呢，在每一次她为你们照顾儿女或者做家务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充满感恩的写信写卡片说，妈妈太感谢你了，本来是你应该享福的，但是你现在却年纪大了还来替我们照顾孩子，我非常的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感恩和爱会带给你们的整个家庭关系一个扭转。今天呢，我的一位同工跟我们分享，他因为长期受他岳母的辖制，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岳母老人家身体不好了，要进医院，那我就一直鼓励我们的弟兄说，你要好好的为他祷告，然后你一定要主动要求他进手术之前要为他祷告，而且是要开口为他祷告。这个弟兄就做了，结果没想到岳母居然当时就泪流满面，被感动了。
是，
然后他今天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好感恩，我说你看到了吗？其实神长长久久的，我们觉得他没听祷告，但神就借着这个契机突然一下子让儿女长大，让父母变弱小了，他们一下子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够像一个不尊重儿女的状态去插入到儿女的生活里面，我也有返回像小孩子需要儿女照顾我们的一天。
我们要跟这个姐妹讲，其实所有的家庭关系当中，第一关系应该是夫妻关系，现在你的丈夫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没有边界感，其实也有你的责任，你可能在这个丈夫的面前一直是一个抵挡或者是抱怨或者是这个论断自己婆婆的一种状态。那么从今天开始，不要跟自己的丈夫再去论断和抱怨你的婆婆，我相信你的婆婆就像你说的，带给你的伤害是无以修复的，那就先放弃你跟婆婆之间的这个关系，先来重建你和你丈夫之间的关系。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你自己一股，丈夫一股，还要加上耶稣这一股，你们的家庭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坚固起来。而当你的丈夫能够和你站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们面对婆婆的就是两个人一起来担这个担子。我们之前说过了吗？是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到了耶稣的面前。那首先你自己，你得找到和你一起抬摊子的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你的丈夫，也许将来如果婆婆身边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老姐妹啊，或者是教会可以帮你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一步一步来，不要想着说，哦，正儿和木星在节目里给我一说我就通了，我们家的关系就不可能的。我要跟你说，如果你自己不能够把你自己所有身上所受到的这个伤疤变成了你荣耀神的一个见证的话，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
是，所以今天呢，正儿刚刚在真爱住我家采访到了我们非常可爱的领养小妹妹，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听那几期的节目。她在她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受的伤害一定是比你在信件说你婆婆带给你前半生所有的伤害加起来很大。如果你了解明白，其实有一些人受到极致的伤害，但是他们在主里面却焕发新生的用复活的一种生命去影响那些伤害他的家人、至亲的家人的时候，我就会鼓励这位姐妹，因为在你的信件的最后你说这样的生活让你觉得没有指望，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就已经点出了我们的生命状态是错的。
你的指望在于谁？
没错，你一定要判对方向，看对对象，你的生命才会有指望。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祝我仰望你，我全然心靠你，自我一想 见你心意，祝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自我智慧。